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3月24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埃及边境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六访问埃及与加沙接壤的边境地区。古特雷斯访问之时，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针对距离边界不远处加沙阿法市的地面进攻。这一进攻计划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法新社报道说，古特雷斯在访问期间将再次呼吁在加沙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国际压力并没有迫使以色列取消其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拉法是加沙最南端与埃及接壤的一座城市。下一条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对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平民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对以色列无人机疑似袭击加沙平民事件展开调查。新华社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星期五在社媒平台发布的一段以色列无人机视频显示，这架无人机疑似对四名加沙平民发动致命袭击。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视频内容深感不安，古特雷斯呼吁对此事件进行彻底、独立、可信的调查。古特雷斯重申，冲突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然后是中国新闻。荷兰首相访华商讨阿斯麦出口限制问题。知情人士透露，荷兰首相吕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内将在北京会面，并商讨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是否可以继续为中国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等问题。路透社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上述消息。据荷兰政府发布的声明，吕特将于3月26日至27日访华，除习近平之外，吕特还将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荷兰贸易部长范乐文将随行，并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下一条新闻，台港人组织在台北街头集会，谴责香港基本法第23条生效。多位在台流亡港人与香港青年团体等周六于台北发起街头集会，同声谴责当日生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出台具体措施，制裁香港政府、立法会议员及香港法官。3月23日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正式生效日，因为这部法律进一步限制了香港的自由，批评人士将其称为一部恶法。数十位在台流亡港人、香港边城青年等在台港人组织、在台藏人和台湾维权人士齐聚台北西门町的街头，高声呼吁全球声援香港民主，并以实际行动挺身反制第23条的实施。下一条新闻，香港独立书店界山书店宣布关闭，艺术工作者和读者表达不舍。在一个凉爽的春夜，大约50人聚集在一条安静的小巷尽头的一家书店外，参加两位作家的读书会。尽管这些书是关于旅游的，但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该活动是香港界山书店的最后一次活动，该书店最近宣布将于3月底关闭。此前界山书店面临政府部门对其轻微违规行为的一系列警告，包括使用小巷举行读书会和在其店铺前面铺设一小片不平的公共空间。我很伤心，香港的独立书店越来越少了，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艺术工作者和该书的常客雷蒙德·杜说。下一条新闻，中国总理李强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优化房地产政策。中国总理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据中新社报道，李强星期五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统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的举措，听取关于优化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国际邮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靠港补给的规定。会议指出，建设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是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立足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加强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统一规划， 优化整合和信息共享，并与现有征信体系等做好衔接。要以推进平台建设为契机，加快完善数据的存储、安全、交易等基础制度，夯实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的制度基础。下一条新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希在浙江调研，着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到浙江调研，要求纪检监察机关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据新华社星期五报道，李希18日至21日到浙江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下一条新闻，缅甸司机转向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缅甸的司机正在转向电动汽车，此举凸显了军政府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关系。大多数电动汽车和零部件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缅甸的行业专家表示，中国的经济型汽车将继续主导电动汽车市场，因为执政的军政府已禁止进口其他地方生产的电动汽车。该禁令也适用于豪华车型。专家们还表示，国际制裁使军政权难以获得购买为内燃机车辆提供动力的进口汽油或柴油燃料所需的硬通货。下一条新闻，中共审读清史提出大幅批评意见，要求修改与官方观点偏离的部分。知情人士说，中共组织审读清史时提出大幅度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认为书稿没有体现出人民立场，同官方观点偏离太远，要求做出修改。去年的审读意见包括，要强调清朝统治者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着重写列强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冲击，淡化西方对清朝政治改革的影响。清史工程2002年启动，原定10年或十余年完成，2012年完成 95% 书稿，2018年提交审读。编纂委员会现已有十几名成员去世，代议主任也于今年1月逝世。上述受访者说，20年来一些意识形态巨变，导致原本的一些理论框架已不再成立或出现政治错误，编纂成果就好像餐厅做完时发现换了甲方。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台立法院议事持续两月，韩国与网络声量领先。台湾立法院开议至今快两个月，时事网络大数据分析网站网络温度计公布近一周政治人物口碑排名，显示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居冠，他的网络声量是居次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倍。根据网络温度计网站公布3月14日到3月20日的政治人物口碑排名，韩国瑜网络声量20万多，蔡英文10万多，排在第三的柯文哲5万多，黄国昌4万8千多，排在第四，吴思瑶4万2千多，排在第五。下一条新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启动国防访视行程。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南部地区开启首个国防访视行程，预计接下来将继续走访多个军方单位，目标在正式就任总统前通盘掌握当前台内外政经军情势。据台湾总统府官网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五下午在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刘德金、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仲彦、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陈义林等人陪同下，前往南部地区访视台军部队，了解当前建军准备工作。新闻稿提到，此次行程是台湾新旧政府5月20日进行交接前，赖清德启动国防事务访视的首站。下一条新闻，印度德里首席部长因贪腐指控被逮捕。印度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21日晚被逮捕，引发抗议。凯杰里瓦尔是印度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也是现任总理莫迪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央执法局指控凯杰里瓦尔所在的平民党和德里政府高官收受酒类承包商贿赂。法院22日允许该机构将凯杰里瓦尔被拘留7日。平民党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凯杰里瓦尔仍将继续担任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还将此事诉诸法院。凯杰里瓦尔被捕后，数百名抗议者连续两天走上街头。 抗议者高呼凯杰里瓦尔是莫迪的末日，独裁统治不能容忍等口号，指责莫迪在选举前夕利用执法机构压制反对派。警方逮捕了至少30余名抗议者。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否认针对反对派，称执法机构是在独立行动。然后是科技新闻。研究表明，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为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提供知识的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落后于美国。但在培养新一代人形技术背后的科学家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新的研究表明，从某些指标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人工智能人才的最大生产国，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近一半来自中国。相比之下，根据巴尔森基金会运营的智库 MacroPolo 的研究，大约 18% 的人来自美国本科院校，该机构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翻评，看看这个人才数量的优势能否转化为技术优势了，考验体制的时刻到了。下一条新闻，西班牙高等法院下令暂时停止 Telegram 在西班牙的服务。据法院消息来源称，西班牙高等法院已下令在该国暂停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的服务，原因是一些媒体公司投诉该应用允许用户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上传他们的内容。下一条新闻，荷兰法院下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安娜的档案和 Libgen。 由于荷兰当地的反盗版组织荷兰娱乐业权利保护组织的请求，荷兰鹿特丹法院下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影子图书馆安娜的档案和 Libgen。 荷兰鹿特丹法院发布了一项所谓的动态封锁令，这意味着如果网站将来切换到新的域名和 IP 地址，版权持有者可以更新目标域名和 IP 地址。下一条新闻，宇宙爆炸将在一生一次的关心活动中肉眼可见。一场罕见的宇宙爆发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银河系发生，这场爆炸如此明亮，以至于一颗星星将在夜空中短暂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星星，将是北半球人士一生一次的观天机会，因为此类爆炸发生的恒星系统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并不常见。据 NASA 称，这次恒星爆炸将发生在一个名为 Ticonomi Borealis 的系统中，该系统距离地球3000光年。我们关注财经方面，美团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报告。美团星期五发布去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去年总营收2767亿元，同比增长 258%。 综合美团网站和澎湃新闻报道，美团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去年利润139亿元，2022年亏损67亿元，同比扭亏，调整后净利润为2325亿元，而去年同期为283亿元。去年四季度总营收737亿元，同比增长 226%， 利润22亿元，2022年同期为亏损11亿元。下一条新闻，秘鲁授予中国公司南部港口建设合同，投资达405亿美元。秘鲁政府周五表示，他已将在秘鲁南部建设一个港口的合同授予中国金兆集团的子公司，预计需要405亿美元的投资。秘鲁国家投资机构 ProInversion 负责人和在下一条新闻萨拉迪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金兆秘鲁将获得运营该港口30年的特许权。我们希望在2025年底或2026年初开始建设，港口的第一阶段将在大约两年后上线，萨拉迪在活动结束后告诉路透社。下一条新闻，由于电动汽车销量增长放缓，特斯拉中国工厂减产。据匿名知情人士透露，在电动汽车销售增长乏力，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特斯拉已经减少在中国工厂的产量。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本月早些时候指示其上海工厂的员工每周工作五天，而不是通常的六天半，由此减少 Model Y 和 Model 3的产量。然后是俄乌战争。莫斯科音乐厅恐袭案死者增至143人。俄罗斯内政部说，莫斯科近郊一个音乐厅发生致命袭击事件后，拘留的四名涉嫌开枪者均为外国公民。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内政部星期六说，已逮捕涉嫌实施枪击的所有四名枪手，总统普京承诺追查并惩罚袭击幕后黑手。普京说，在莫斯科音乐厅杀害143人的四名枪手已被捕。他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俄罗斯将严惩涉案人，并誓言对所有参与策划袭击的人进行严厉报复。下一条新闻，普京指音乐厅袭击为野蛮行径，誓言严惩袭击者。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说，在莫斯科音乐厅杀害143人的四名枪手已被捕，并誓言对所有参与策划袭击的人进行严厉报复。法新社引述普京说，所有四名开枪杀人的恐怖分子均已被拘留，他们当时正前往乌克兰，我们将查明并惩罚每一个支持恐怖分子、准备袭击的人。他说，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方面有人准备让他们从俄罗斯越境进入乌克兰。普京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今天就这一血腥、野蛮的恐怖行径向你们发表讲话，受害者是数十名无辜、爱好和平的人，我宣布3月24日为全国哀悼日。下一条新闻，伊斯兰国称袭击莫斯科音乐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其分子对莫斯科音乐厅展开了袭击。恐怖主义专家认为，涉案的可能是该组织的阿富汗分支 ISKP。 法新社引述反极端主义项目研究主任辛德勒说，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是由该组织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抵达的特使建立的，这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由已在当地活动的组织表明支持伊斯兰国的活动。他说，他们与该中心的联系非常密切，比其他附属机构的联系要密切得多。他补充说，这使他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下一条新闻，俄罗斯持枪击案袭击者与乌克兰有联系，乌方否认。俄罗斯国际文传电信社引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称，涉及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的四名嫌疑人星期六在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时被捕，他们与乌克兰方面有联系。路透社引述报道说，俄安全局指出，这次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星期五表明，基辅与袭击事件无关。下一条新闻，俄罗斯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暂无伤亡报道。俄罗斯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座炼油厂星期六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个炼油塔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遭袭击的炼油厂为古比雪夫炼油厂。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阿扎罗夫说，当地紧急情况部门和执法机构人员成立抢险指挥部，在现场组织救援。报道说，无人机当天曾试图袭击萨马拉州另一座名为新古比雪夫的炼油厂，但袭击被挫败，炼油厂设备未受损，无人员伤亡。下一条新闻，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电力系统。入侵乌克兰的俄军星期五针对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袭，并且声称这是对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报复行动。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此举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没有悬念、没有真正对手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已经着手将俄乌战争升级。俄罗斯的大规模的空袭让乌克兰全境多个城市陷入黑暗，并导致至少五人死亡。下一条新闻，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克里姆林宫在周五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直接的措辞引发了人们对其是否标志着在普京总统声称以压倒性选举胜利延长其统治之后改变策略的问题。是的，他开始时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但是当那里形成了这个群体时，当集体西方成为乌克兰一方的参与者时，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克里佩斯科夫在接受亲克里姆林宫的论据与事实报纸采访时评论道，我对此深信不疑，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他们自己的内部动员而理解这一点，佩斯科夫补充说。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全球地球一小时活动联合熄灯呼吁环保。星期六，全球迎来第18届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随各国在当地时间晚上8时30分将不必要的灯光熄灭一个小时， 世界按照各个时区的顺序接连短暂地失去光亮。像往年一样，联合国将在纽约时间星期六晚上8时30分熄灭纽约总部大厦的灯光，以配合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这一活动录制的视频讲话中，邀请人们一起熄灯，为所有人开创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下一条新闻，美参议院批准12万亿美元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12万亿美元的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彭博社报道，参议院星期六凌晨的表决结果为74票对24票，现在该法案将呈交拜登总统签字。白宫已说，总统将在星期六签署该法案，各机构将不会关门，会继续正常运行。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并不容易，但今晚我们的坚持是值得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Patreon赞助泛软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